好了，今天呢跟大家讲就讲到这里了，下面呢我们就开始回答我们的这个佛友的问题啊。小丫头讲吧。
好，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菩萨们，感恩师父，感恩法师们，义工们和佛友们，感恩大家。弟子代表香港共修组，
乡下，
香港共修组提问，提问三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第一个问题，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身和百千亿化身，这个怎么理解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其实观世音菩萨说的是千手千眼，这是一个比方啊，很难以数字来计算的，所以佛陀当年经常说啊，我们说的无量无边，没有量没有边的，对不对啊？如恒河沙数，我问你，印度那个恒河，你随便这个沙在海边那种沙，你说这个数量能计算吗？对不对啊？所以观世音菩萨伸出百千万亿的他手和眼，他都能救我们。所以你想想看，一千个手一千个眼能救得了全世界这么多吗？明白了吗？意思就是拥有无量无边的法力来救度众生。
感恩师父。第二个问题，魂魄不全是通常发生在年轻人身上，还是不分年龄呢？如何判断一个人是魂魄不全，还是脑子出问题了呢？
我正在看你是脑子出问题，还是魂魄不全。是这样的，一个人呢啊，魂魄不全呢，就是我们说思维啊分散，听得懂吗？思维分散不集中啊。比方说你问他什么，哦，是吗？啊，好像反应很慢，对不对啊？实际上你去看一个人，如果真的傻傻的人，他一定也有魂魄不全的因素在里边。你去看神经病都有魂魄不全，所以你问他什么，不知道，明白了吗？啊，所以师父跟你讲什么话你要很快回答，如果你晚一点的话。
好的，
我没讲啊，我看你们很有智慧啊，笑别人很有智慧，自己有时候魂魄不全都不知道，对不对啊？
然后魂魄不全然后不叫魂会有什么后果？
就一直魂魄不全。你不把魂魄叫回来，你不念经，你被灵性长期的占据着你的身心，你说你这个人怎么可能魂魄全呢？我问你，很多人去找通灵人，最后被鬼在身上，天天讲胡说，讲了很多很多怪话，你说这个人如果你不叫魂，然后不去念经的话超度他，你说灵性不走，他怎么会魂魄全呢？对不对啊？
对啊，然后时间久了魂魄就他不会自动回来的吗？就
看样子他要好好念念心经了，听得懂吗？你要记住啊，像灰尘一样在你心中啊，拥有了灰尘尘埃障碍，它不会跑掉的。你要去任何身上的病也是这样，它不会自己好的，它这个病有了它一定会延续下去，只是你在某一方面做功德了做善事了，它慢慢慢慢的功大于过，对不对啊？然后过还在，只不过那是过去的过，越来越小，功德越来越大，明白吗？因为菩萨都不能动因果，所以的果还是在，但是你不停地做功德，你就没有时间没有空间去做任何 新业，新的恶业，所以你的过就会越来越小，功就会如宝山，功德宝山这么大。
感恩师父。第三个问题，很多灵性在人的身上都是因为恶缘或是来讨债的，那么有没有来报恩的或者是其他缘分所造的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鬼上身了，讲了不好听叫鬼上身了，鬼上身基本上的70%-80%基本上都是来还要债的，来还债的有很少，明白了吗？但是你要想想看，有一个妈妈就是常年的鬼在身上，而且鬼跟她很好，整天哭哭啼啼，我欠你的，我要帮你啊，怎么怎么，在她身上能帮一个人怎么呢？人鬼情未了，像这个电影就是讲的这些，明白了吗？上辈子他欠你了，他变了鬼了，他再来还你，有的。但是你说人跟鬼怎么生活？你天天活在这个世界当中，鬼在你身上，你不就变了人不人鬼不鬼了吗？
感恩师父。弟子的问题问完了。好，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这些孩子很可爱。
感恩师父，感恩法师们，还有大家。好，感恩。
尊敬的恩师台长，晚上好。
嗯。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一切三十诸佛菩萨和龙天护法金刚菩萨，感恩忘我利他的师父，感恩前来助缘的法师们、义工们、佛友们，大家晚上好。法国共修组提问如下两个问题，请恩师慈悲开示。第一个问题有关功德，师父说过我们不管学什么善全部都要归于功德，我们不管学什么法门到最后全部要归于佛法。师父也曾经回答功德是很神圣的，灵性根本拿不到，那么是否可以理解为我们学佛的功德全在于行菩萨道？师父的菩萨行普度有缘，教化众生，妙法圆融，帮助我们启发我们身上仅有的一点佛性，做佛事，救人救心，消业拔苦。观世音菩萨的大悲愿力，为成就一切众生的道业，救度一切众生，倒驾慈航，对不起，陪众生过生生世世的人间生活，闻声救苦，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我们如何才能依止于师父和观世音菩萨，做任何事情都用声闻缘觉菩萨道和佛道四圣道的心去做，把人间所做的功德转为出世功德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心讲到底就是一个字，心。用心去做任何事情，做的善的你就是功德，用佛心来做任何事情就是功德。你今天发心是最重要的，如果你发心好你就有功德，发心不好，没有用菩萨的境界和佛的境界来做任何事情，带有我执，对不对啊？你带有四相的话，我相、人相、寿者相、众生相，你一定不能成为功德，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二个问题有关于广结善缘，请问师父，有原则性和重点性的护持布施是否也是广结善缘的方式之一？弟子发愿依止于师父护持法门，护持师父成佛，佛能广度众生，也就间接的与一切众生结了善缘，毫无原则的护法、说法、弘法，出钱出力，很发心，而无自修和依止。从表面上来看的确是结了很多的善缘，但实际上对人、对己、对道场都没有做到比较深入有力或有效的帮助，是否本质就是在于修心不成之上？请师父慈悲开示。
首先学佛人啊，不应该有这种啊功高我慢心，去指责学佛人身上还没有学成还不够圆融的那些智慧。所以你今天刚才讲的啊，这些人啊就知道出钱了，好像怎么不好好修了怎么，对不对啊？这个不应该的，学佛人应该包容别人。今天他能够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都要感恩他，都是一个学佛进步的阶梯。所以在这种阶梯上要好好的扶持他、帮助他，而不是去指责他、去唾弃他。人家今天肯做任何只要对佛法有利的事情，那他就是在精进当中。六波罗蜜当中有精进波罗蜜，有忍辱波罗蜜，你能说哪一个波罗蜜不是在精进修行，不是在修正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吗？对不对啊？
对，
好好听师父话。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我的问题问完了。感恩菩萨，感恩师父，感恩一切，我们法国共修会一定会紧随师父弘法脚步，团结一心。
好好 听得懂吗？还来护持师父成佛了。我听了怎么感觉到，怪不得我最近好像进步很大，原来是你在护持啊。
对不起，
继续讲呀。
我们共修组一定团结一心。
我现在无我了。讲下去吧。
广度有缘，广结善缘，让心灵法门之花开满整个欧洲大地。感恩菩萨，感恩师父，感恩大家，感恩一切。
这些孩子要好好教育的，对不对啊？学佛孩子一定要好好教育，不能让他们走偏。多好的佛种，一定要让他们好好的成长，不能让他们走偏。你讲吧。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感恩无我利他的恩师，感恩助缘的法师们、义工们、佛友们，大家晚上好。我代表墨尔本共修组向师父提问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师父在白话佛法第八册里面讲，如果你们在弘法中用的人间的东西太多了，你们会损失更多的东西，那就是佛性。请问师父，在弘法中度人时，我们要看人才说话，合作时要依照个人的特点扬长避短，这些都要用到人间的东西。请问师父，这个度该怎么把握才能用而不染，继而丧失佛性？请师父。
这要用智慧，用妙法来度人。你如果今天没有智慧，你度人你会走偏差。有时候你说话说了不如理不如法，或者有违佛法，那你一定会有业障。所以怎么样来把握这个度，对不对啊？那第一要自己有智慧，该讲的则讲，不该讲的不能讲啊，能讲的讲，不能讲的就不要讲，看他到什么境界你才讲什么话。这就是你心里的度，你至少自己要有个度，你才能跟人家讲。这个度还包括一个度量，因为你今天去度他不一定度得到，可能他还讲一些很难听的话，你要能够笑，能够接受他，你有这个度量，你才能度到他。
感恩师父。第二个问题，在现实中，如果从因果上说，父母欠孩子的，孩子有时会有很多无理要求出来，不满足马上感觉恶缘增加，满足又觉得对孩子不利，该怎么做？请师父开始。
很简单，如果他提的要求是合理的，要跟他好好的讲，讲完了满足他的要求，教育他，然后满足他的要求，和不教育单独的给他和不给他，那是两个概念。不管他什么要求，首先帮他分析你这个提的要求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让他自己感觉到什么叫对，什么叫错，什么叫如理，什么叫不如理。这是基本开始浅显的佛法的开始。对孩子就这么样培养他，不能宠他又不能不理他，适度中庸之道。
感恩师父。 第三个问题，请师父解释正精进的概念。
什么？
正精进。
啊，正精进。
一个没有去除执着分别妄想的人，他的精进何种情况下算是正精进？又应如何防止精进成为不正的精进而走偏？请师父开示。
这个首先对自己的精进的理解要明确啊，无我利他，能够做到无我，你所有的精进都叫正精进。很多人就是碰到什么事情都是我啊，我吃亏了，我为什么帮助你，我怎么怎么，我有我的话你就不能正精进了，你要无我全部都是为别人了。你说你连自己都没有，你说你心中不是都是大家吗？你这种帮助大家的心难道不是菩萨心？难道不是普度众生之心吗？难道这不叫正精进吗？
感恩师父，感恩师父的慈悲开示。我们墨尔本共修组的三个问题问完了，在此预祝墨尔本法会圆满成功，感恩师父，感恩法师们、义工们、佛友们，感恩大家。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之三世一切诸佛龙天护法，感恩师父，感恩法师们、佛友们、义工们。弟子代表上海共修组有以下三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第一个问题，对于入世修行的佛友，很多都没有退休，有的还在打理自己的企业，往往因为处理不好修行弘法和本职工作的关系，有些人会产生烦恼，该如何掌握修行弘法与工作生意的平衡点，需要重点注意些什么？请师父慈悲开示。
学六波罗蜜了，好好的精进啊，努力啊，然后呢要有智慧来辨别啦，因为佛的智慧啊你要好好先学会。佛的智慧呢，师父已经在白话佛法当中把很多的佛的很这个深奥的佛法用白话已经讲了，每个人都要看啊，听得懂吗？多看学智慧，学了智慧就能辨别。智慧不是说从人家这里学来的，而是靠自己的悟性悟出来的。那么怎么来悟呢？就是多学多看多精进，明白了吗？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二个问题，学佛过程中是否每位弟子对自己师父的信心都是必须经过考验的？只有完全经得起考验而不生退心的弟子，才可能完全得到师父的加持和传承。
这个都是从五祖啊六祖啊一直传承下来，包括达摩祖师啊，你看看啊，传下来的很多弟子，首先尊师重道是最重要。如果你对一个师父都不尊重，你已经违背了尊师重道的这一点。一个人如果你连自己的老师都不知道尊重，你一个小孩子都知道尊重学校里的老师，对不对呀？你怎么可能学到老师教给你的东西呢？所以尊师重道很重要，相信师父，相信自己的导师，这点很重要，就像相信自己的父母亲一样，必须要好好的努力，好好的改自己的毛病。有时候对别人相信，你就增加了自己的信心，你不相信别人，就会让自己失去对生活对别人的信心。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三个问题，心灵法门是以小乘为基础，以大乘佛法救度有缘众生为己任，自觉觉他，自度度人，行菩萨道，如所度之人不好好念经，是否会影响度人者本人？请师父慈悲开示。
度人者什么？
本人。就是我去度他，他就是他不念经会不会影响我
本人啊、哦、本人就影响本人。
对，
哎呦，就影响我们就好了。一般的来讲，你去度人没有度到，反而让他升起嗔恨心、嫉妒心、不好的心，我告诉你的确会影响你自己的。我举个简单例子，你们去度人度不到，你们会生气吗？有时候 这就是他的气场影响了你了，对不对啊？你去跟这个人讲，这个人反过来对你不好，骂你，你生气了，你不是受到他吃到他的恶气了吗？所以要妙法的呀，有缘则度啊，无缘不是不度啊，先不要度，以后有机会机缘成熟了再慢慢去度他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弟子的问题问完了，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感恩师父，感恩大家。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以龙天护法，感恩恩师慈父卢金红台长。弟子代表马来西亚共修会给师父请安。弟子有以下四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一，无论是大德还是圣贤都教育我们要仪态庄严，站有站相，坐有坐相，除了学佛人有表法的责任外，仪态庄严的利益功德可以不可以这样理解？因为十方一切诸佛菩萨龙天护法遍布虚空法界，还有其他无形众生，甚至我们不经意看的书籍图像影视经过的一些地方，都有可能是菩萨的菩萨 化身的表法，可能随时随地不经意就因不恭敬的造业，如果我们能时刻庄严恭敬，就可以避免很多的造业。以上理解是否如理如法？
60%是对的。实际上庄严佛净土，一个人学佛的人必须庄严。你看法师他是为人师表，为什么叫法师啊？其实际上就是他是表法的，明白了吗？他是给人家看到佛陀的孩子是什么样的。所以现在社会上有些法师坐没坐相，站没站相，他不能表法，他不能代表佛陀的意愿，对不对啊？你看我们心灵法门的孩子出来规规矩矩，你看你站有站相，对不对啊？他们坐有坐相啊。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二，
我还没讲完呢
啊。
问题二，你饿了是吧？就是说庄严是会给人家引起啊尊重你的心，你看菩萨庄严嘛，对不对啊？你尊重不尊重啊？看见菩萨你为什么跪下来啊？对不对啊？你为什么这么尊重菩萨？因为他庄严呢。明白了吗？
明白。
小伙子我看你也蛮庄严的，你现在可以讲饿了。
感恩师父。问题二，请问之前得过癌症目前痊愈的师兄能够带领恭请菩萨吗？可能是谁
得过癌症现在好了，只要他好好精进修行，众生平等，他照样可以带大家一起学佛修行，他的过去不代表他的今天。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三，去参加婚礼是否能够穿白色的衣服？
你去参加人家婚礼，能不能穿白色的衣服？
对，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爱穿什么就穿什么。
哦，好，
庄严一点，学佛人给人家看到，对不对啊？穿白色衣服什么意思呢？西装白西装啊？
没有，就有可能有的人会有避忌还是什么这样子，会不会对对方有影响这样？
那当然不好啦。人家结婚嘛，喜庆一点的呀，穿的白的，这不好的，听得懂吗？
了解。
喜庆一点的，家里没衣服是吧？好啦。
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是，有一个同修做了一张不锈钢的佛台。现在才知道
不锈钢的什么？
佛台。
佛台。不锈钢的佛台。
对。然后现在知道不锈钢是。
怕地震呢。
现在知道不锈钢是属阴的。同学现在想在佛台面上加一块木板，再放黄布，再放玻璃，这样佛台能够使用吗？
可以啊。
只要割了木。
没关系的。不锈钢不是太多，又不是整个都是不锈钢的了。对不对啊？加点玻璃，加点木头在上面，对不对啊？
对，
比较柔和一点，阴阳相济嘛， 这问题不大了，不要这么忌讳吧，好吗？
嗯，好，好。弟子的问题就问到这边，感恩那么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师父，感恩法师们、义工们以及佛友们，谢谢大家。最后一祝师父墨尔本法会圆满顺利，感恩。
嗯，这种小伙子多好啊，对不对啊？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对不对啊？
师父好。
你好。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菩萨 佛菩萨及龙天护法，感恩恩师卢台长。弟子代表多伦多共修组向师父提以下四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第一个问题，许愿给家人的要经者念小房子，在许愿的时候时间内无法完成，可不可以和菩萨讲一下，在原来没有完成的数字的基础上再追加七张小房子，重新许完成的日期会不会更好一些？
就是要跟菩萨实实在在讲，我没有完成多少章，我现在请菩萨原谅，我将在几月几号之前把这些念完就可以了，不要跟后面许愿的放在一起。
哦，好，
明白了吗？
谢谢，明白。第二个问题，怎样在第八意识种下佛的种子？
第八意识是很重要的，因为第六意识之后，对不对啊？进入了第七意识，第七意识实际上它是一个分辨意识。分辨意识的话呢，就是说当一个你的眼耳鼻舌身意，你的意念对这个社会感应之后，你进入你的脑海里的，这是第六的一个意识，人家说第六灵感就是第六意识。那么第七意识呢，就是分辨意识，分辨意识呢就是好坏它在分辨当中，搞不清楚了，明白了吗？只有在第七意识摩纳识，这个第七意识是摩纳识，等到摩纳识你能够分辨出这是善的，你就把它进入第八意识当中，阿赖意识当中，明白了吗？进入阿赖意识都是好的东西，那么你这个第八意识当中就储存着能够接近我们说最后这个阿摩罗识的第九意识的这个最终点了，那么就是佛性了那么你第八意识都是善的好的东西，那你很快的就变成佛性了。如果你的第八意识因为它也能接受一些不好的东西，比方说被人家害了上吊自杀了，曾经怎么样了，进入了你的心中，你这个意识很难去除，因为第八意识阿赖意识它很难去除其他的意识，所以第七意识是分别意识非常重要，到了第八意识之后进入了就很难去掉了。所以怎么样呢？好好的挡住你的摩纳识，好好的增加智慧，用摩纳识的智慧去分辨第六意识进入你所有的外境和外层的感官，这样你才知道什么叫对，什么叫错，好的东西全部储存进来，不好的东西全部挡在摩纳识外，明白吗？
谢谢师父。第三个问题，师父在白话佛法第二册，
你说我白头发，我没有啊。
对不起，白话佛法第二册，白话佛法第二册第三十一篇中讲到
白活法。讲下去吧。
好，谢谢。若悟空信法，无生亦无死，若悟空就是你已经开悟了，明白整个人生都是空的，有这么一个心法，心里明白，如果你知道人生怎么办的话，无生亦无死，你会没有生与死的概念，无生无死就是空，这就是菩萨的境界。我们在家居士怎么做到若悟空性法无生亦无死呢？
自己都搞不清楚还来问我。大概搞清楚好吧，连问题都讲不清楚还来问我。
对不起。
无生亦无死，实际上就是返本回源，这个东西没有长出来也没有灭下去的可能性，一个意念你没有生出来你怎么要灭掉它呢？对不对啊？ 一个人没有坏意念，他没有办法，他没有必要去灭掉他的坏意念的嘛，对不对？无生无死，你今天能够什么都想通了，什么事情就像没有发生一样了，对不对啊？这叫返本归元嘛，啊，无生亦无死啊，啊，无增无减，对不对啊？就像一个人啊，我那天讲了，你要把那个佛法真的讲到很简单，真的是很难的。那么我举个简单例子就知道了，无增无减，对不对啊？你这个人思维当中没有去啊有我相，那你也不要去除我相，对不对啊？你没有自私心，你也不要去。这个人从小就很喜欢帮助别人的，你根本不要去跟他讲去减掉他的自私心，对不对啊？你这个人本来就是很瘦的，因为你增了，所以你才要减。你增了胖了，你才要减肥哦。你今天没胖，你要减什么肥啊？无增无减，啊？
本性。
我讲的够清楚了吧？
谢谢师父。最后一个问题，师父，师父曾经讲过，开光后的山水画五年内有效，那五年以后呢？怎么办？蓝色的山水画贴在床上五年以后要取下来重新结缘新的山水画吗？如果需要的话请师父分别从家里。
你家里如果五年以上一直在拜佛，你山水画用不着取下来啊，这个香啊一直在续着，所以这个啊佛菩萨的那个光啊一直在续着，为什么要拿下来呢？对不对啊？这又不是汽车牌照。
请问师父，那如果是没有佛台的情况下又怎么样呢？五年之后
没有佛台不知道。加拿大的人要多多的要念心经啊！你是多伦多的是吧？
我是帮他们问。对，
巴塞罗那
不是，因为多伦多的代表他就是病了。
哦，
就是
你帮他问。
对，
好，还有什么？讲完了。
讲完了。哦，还有最后一个，不好意思，就也是关系到那个水，那个蓝色的山水画。如果卧室里贴了蓝色的山水画，但是要在卧室里换衣服，会对山水画不恭敬吗？对换衣服的人有影响。
哇，山水画不开心了。山水画一看，哎呀，你要换衣服，山水画不好意思。听懂了吗？
谢谢师父。
对对啊，对不对啊？真的，山都低头，水都流走。
感恩师父，弟子代表多伦多共修组预祝师父墨尔本法会圆满成功，谢谢。
你看，我就要孩子像他这样，讲了他了一点没反应的，对不对啊？无我了嘛。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南无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菩萨。感恩南无大慈大悲伟大的恩师慈父卢金红台长。
这是我今天晚上听到对我最好的表扬了。
感恩法师
们，你放心好了，我不会跟高我慢的。
义工们，
他不理我照样讲。
对不起师父，
你这是做得对的。
对，
你这叫一门精进。
对不起师父，
讲下去吧。你已经无我了呀，你也不管我了，对不对啊？讲吧。
弟子代表韩国共修组有三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
哦哟，韩国来的，更牛人，完了没跟，完了没跟。他们很好啊，他们观音堂也有，他们很好，这些孩子。
第一个问题，有同修经常说自己是菩萨。经常用菩萨的身份指责别人，还说是帮助别人，甚至在有些事情上 比他大的同修都在各种不同的场合遭遇到他的训斥和指责。
嗯，
这些被他训斥的同修想，算了，不去理他，免得也会为此造口业。
嗯，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应该怎样如何地去面对这项的事情再次发生？请师父慈悲开始。
嗯，师父告诉你好吗？你就跟他讲，你说你是菩萨，是吧？你的境界很高，是吧？现在呢，我们这里呢都是刚刚修的，啊，我们境界不高，我们还没到菩萨的境界。你在家里呢，好好的做你的菩萨，让我们好好的修，请你下次不要来了。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听得懂吗？
听得懂。
记住一句话，这个就叫走火入魔。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你可以心中学佛学菩萨，你不能自己说你就是菩萨。
嗯，知道了师父。
台长有粉丝了。听得懂吗？嗯，
知道了师父。第二个问题，请问师父，有关生日的两个玄学问题。
嗯，
有位师兄阳历生日和阴历生日都比较特别，阳历生日是4月4日，多数都是赶在清明节的前一天，阴历生日呢是2月19日，是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圣诞。小时候父母都给他过阳历生日，但每到生日时他就发烧或难受倒霉，后来长大独立后自己就改为过阴历生日，生日那天也没有再发生生病的不顺和问题。后来学习净土宗后，知道他的阴历生日恰逢2月19日，是观世音菩萨的圣诞，所以佛友们这一天都记着一起庆祝。但学习心灵法门后，听师父，
我的妈，这么多，
听师父开示，对不起师父，在世的人不能过阴历生日，他也不敢过阴历生日，他几年
他就没生日，
他这几年阴历生日和阳历生日
都不敢过了，你看，
但原来的佛友还习惯每天为他庆祝，也不理解他为什么不能过生日。请问师父，以后能否过生日吗？如果是过阴历生日还是过阳历生日？2018年他的阴历生日恰好和阳历生日是同一天，请师父慈悲开示。
韩国到底不一样啊？嗯，那个是这样的，一般的呢都是过阳历生日的。那么如果他这个生日比较特殊啊，他可以过阴历生日。过阴历生日呢，非常的崇敬观世音菩萨，好好的拜观世音菩萨。拜完之后呢，自己说我今天啊能够啊有这个缘分，那也是这个阴历生日跟观世音菩萨，缅怀观世音菩萨对我们的慈悲加持啊。啊，我愿更好的啊发愿，精进努力学佛，就是这样。然后呢，买个蛋糕请大家吃吃。所以他过阴历生日没有什么关系的。啊，阳历生日的生日呢，这个时间呢，真的是鬼多的不得了的时候。
哦，
明白吗？所以要避开鬼，好好的跟着菩萨。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金牛生，
怎么着？
下去了。还有一张啊，手机。哎呀，没办法，
对不起师父，
没办法。韩国是新开的共修会，所以多给他们点时间。 韩国的特点是什么啦？泡菜是不是啦？
对，师傅。
这里边是臭的不得了，辣的倒蛮好，但是它里边放什么呢？放那个洋葱大蒜。哎呦，我的妈呀！一开门外都闻得到。你们不要吃啊！你看他无我，他不理我，他照样找。这种人能上天，根本不管别人的，就管自己修。他变戏法了，一会儿嘛找不到，一会儿拿手机，一会儿把眼睛又带拿出来了。
对不起师父。还有这位师兄，他祖父母分别在不同年代，都是在他父亲的阳历生日那天往生的，此后他父亲就没有再过生日，这个情况在学习上怎么解释？请师父慈悲开示。
又生日没听到，你再讲一遍。
还是这位师兄，他的祖父母分别在不同的年代，在他父亲的阴历生日那天往生的，此后他父亲就再没有过生日，这个情况在玄学上
死掉了。过什么生日了？
不是，他的祖父母在他父亲的阴历生日
时候，
阴历生日那天往生的，先后都是在那一同一天，
就不敢在这个时间过生日了。
对，
然后他现在问题是什么？
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解释？这么说的，请师父慈悲开示。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解释，因为的确过去有的是人家说是啊借尸还魂，有的，有一个人是真的，一个女孩子，她对婆婆非常不好，她怀孕的时候。啊，一直跟婆婆吵啊闹啊，结果她婆婆先走了大概一个礼拜之后，啊，就是走了没多少时间，她孩子生出来，生出来之后呢，开始天天闹，而且很多要吃的东西，比方说做的动作或者怎么样，她说越来越像她婆婆，可能她是当时一种心理的一种感觉，但是这种可能性的确是存在的。太生气了，我投胎我也要搞死你，我要到你的做孩子，我来讨债，所以叫讨债鬼，明白了吗？但是我觉得你刚刚讲的这个根本不要去顾忌的，没有关系的，过他的生日吧，没有关系，把他爷爷超度走就可以了。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师父，我们韩国所有的弟子和佛友们都非常爱您，想您，请师父慈悲加持我们韩国的观音堂和所有的佛友弟子们，让韩国的有缘众生都能闻到佛法，都能来到我们韩国的观音堂，让我们的韩国观音堂越来越壮大，让师父早日能来到我们韩国开法会。
感恩感恩。
最后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恩师卢金红台长师父，感恩法师们，来自世界的佛友们、义工们，感恩你们，感恩师父。
真的很好，一个人一学佛马上样子就变了，很文静了。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
响一点好不啦？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界龙天护法，感恩恩师卢俊宏台长，感恩法师们、义工们、同修们，后学代表旧金山湾区共修会给师父请安。有两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一，成员再来的菩萨向观世音菩萨急功活佛，还有师父和很多历史上，
你不要说我我没有我跟你们一样。
在历史上都历史，对不起，急功活佛还有师父和很多历史上一些高层大德，在弘法中都要在顶住各方面的不理解和质疑中坚守坚持，直受 传授直指人心之法，受很多苦，佛法一直都在世界传播，世上也有很多学佛人，为什么最大的压力阻力有时候是自己人或者说同道中人给予的？这是这些不是对不起，这里是否也与新因和旧果的前世冤结有些许关系吗？还是只是人间要受的有助于开悟正道的磨难？请师父慈悲开示。
你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些高僧大德成愿再来，他们到了人间之后呢啊，被人家比方说攻击啊或者怎么样 啊，是因为他的历史原因，就是比方说他上辈子的业障所为呢，还是因为他这辈子跟人家比方说必须要碰到的？台长告诉你都有。明白了吗？又有前世的啊这种没有化解的冤结，还有就是到了人间来弘法，必定有佛就有魔。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二，有的同修很有福报，已经常梦到佛菩萨和师父，一般不参加共修，没有上街和大家弘法，有的自己度身边人，而有的就是自己修不度人。师父开示过末法时期一定要救度众生才能修成，请问师父有福报能经常梦到师父人不度人就自修，是否好好修也可以修成阿罗汉，而福报不够也梦不到师父和菩萨的同修，就一定要发心度人才可能有机会脱离六道？请师父慈悲开示。
哎呦我的妈呀，讲的我听了好累。我相信你的英文一定比你的中文好。是这样的啊，你的主要意思就是说，实际上这个人能够梦到观世音菩萨，实际上他跟观世音菩萨一定上辈子有缘分，或者他是拜观世音菩萨的，明白吗？菩萨关心他，梦见他，或者跟师父有缘分，梦见师父也是很正常的，并不代表他梦见了啊，他就一定能够修成，明白吗？有时候梦见了，就是更要激励你好好的修。你看观世音菩萨经常到人的梦里来，因为他有难了，因为他受苦了，因为他走偏了，菩萨有时候也到梦里来，孩子啊徒儿啊不要走偏了，好好修啊，并不是代表你做梦做不到你就是跟菩萨没缘分，你就代表你修不上去。记住了，梦见梦不见只是一个虚幻的一个景象，只是一个暂时的一个过程，只是菩萨提醒你，或者你跟哪位菩萨有缘分，只是菩萨提醒你在修行路上必须更加的精进，知因懂果而已，并不是代表能够验证你能不能上天，能不能超脱六道的一个基本观点。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那你要是这么说的话，很多通灵人，很多法师还看不见的，通灵人还看得见的，你看很多通灵人不都下去了？现在明白了吗？一脸无辜的样子，旧金山来的，我看你赶快去淘金去吧你。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法师、义工、师兄们和同修们。请师父保重，旧金山的同修想念你。
他们对师父很好的，旧金山我好久好久没去了。好了，你可以下去了。
感恩感恩。
师父晚上好。
你好。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慈悲，感恩慈悲卢庄师父，感恩墨本。
你索性念经好了。
感恩墨本无私付出的义工们，感恩参加法会的所有佛友们。弟子代表广东共修会问三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
你放心，我
第一个问题是，
我一定会好好回答你。
第一个问题是有关渡人的问题。现在有一些师兄感觉自己工作生活等各种不顺利，一方面会忏悔自己业障深重，同时又很想多做功德改变现状。师父曾经开示过渡人功德很大，于是渡人成为了很多师兄心目中做功德消业障的最佳途径，甚至开始不分场合发出渡人。请师父慈悲开示，对于这类急于渡人的师兄，我们应该如何帮助，能让他更如理如法去做功德？
你怎么知道他不如理不如法呢？对不对啊？
大家是抢着去渡人。
首先想渡人就是学菩萨，就像我们想做好人做好事一样的，想是做菩萨，对不对啊？庙开在那里干嘛的？就是让人家去学佛的呀。人家不去你就要跑出去渡人，一样道理，对不对啊？
对，
我们现在就是等于帮助全世界的有缘众生，让人家学佛，让人家念经，对不对啊？
对
啊，发书只是一个方法，就是个妙法。什么叫如理如法？就是说要因地，因地明白了吗？在因地，就是说自己在适合的啊，适合的地点，适合的地方啊，如理如法，就是说人家同意的就可以。或者你可以在网上啊，你可以在电话里啊，你也可以在 QQ 群啊，都可以渡人的嘛，对不对啊？
对。
所以妙法怎么样能够如理如法，就是说要啊，要遵纪守法啊，要如理如法，也是遵照当地国的啊法律，然后呢啊，能够尽量的尽自己的心去帮助别人，去渡人，渡人的功德真的是比其他的要大。你吃素的功德怎么可以跟渡人的功德比呢？我今天吃顿素，哎呀，功德无量啊，明天再来吃，听得懂了吗？
明白了。
我希望我讲的话你能够听懂。
明白是。感恩师父。问题二，现在有一些同修参与和帮助弘法，例如放生、素食宣传等增多，加上自己工作和家中老小需要照顾，每天时间都特别紧张，很多时候功课都无法完成，更谈不上经文组合，偶尔会出现一些状况，会觉得自己的经文念诵实在不够，比较苦恼，请师父慈悲开示，如何调整能使这些师兄可以更好的弘法？需要发大愿吗？请师父开示。
实际上人应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自己如何修。比方说你觉得你的劣根性很重，我很难改掉我自己身上的毛病，这个时候呢，最好是好好在家里先念经，自度度人，你先把自己度好了再去度别人，对不对啊？如果发现自己很多的毛病改不了，自己根本啊无法先好好的修，你怎么去度人呢？像这类啊，我们的还没有修好的佛友，应该在啊念经、念小房子、消业的方面多用功。如果觉得自己有时间啊，已经放下很多了，除了自己念小房子念经之外，我还有更多的能力啊，我比较会说啊，我比较像三藏法师一样能说能写，对不对啊？能研究理论啊，这样的情况下你就可以出去度更多的众生。实际上并不是绝对让每一个人都能做到这样，根据自己的情况先救自己。有些人喜欢在家里自修关门，他也能修到阿罗汉果啊，对不对啊？所以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调节，并不要对某一个人你必须出来，你必须出来度人，不一样的，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啊，这个调节就可以了，这就叫妙法，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问题三，现在有一些师兄比较害怕背业，师父中述节目中也有一些因为背业而业障增加的案例，所以谈背业色变， 甚至会有一些在其他法门看来比较奇怪的行为。请问师父，能否有如下理解？一，业力也是无缘不来，终归是自己业障。二，观世音菩萨和师父慈悲大家，让大家开始学佛修行时以自修为主，但是到后来修行大乘佛法，或者说试验救度众生，彻为众生悲业是必经之路，请师父慈悲开示。
要帮助别人一定会悲业，你想想看，菩萨下来帮人都会悲业，听得懂吗？你说说看，一个人帮助别人怎么可能不帮别人背业？你比方说你妈妈去帮助孩子，妈妈也会帮孩子背，对不对？教育孩子，有时候孩子犯错了，你妈妈跟爸爸跑到学校里要跟老师对不起，我们没有教育好，是不是叫背业？对不对？很正常的一个道理。所以你要走出这一步去帮助别人，你一定会背。只是很多母亲很多父亲根本不怕为孩子背业，我也要帮助孩子。就像我们如果境界高了，我们为了帮助全世界有缘众生，我们不怕悲业，我们就是要救度他。这样的话，你的境界提高，你的功德就大。所以你说一个人去救人家，人家掉在水里了，你下去游泳去把他救上来，你说你悲不悲啊？你至少喝几口水吧，啊，说不定还要被那个掉在水里的人抓着脖子和掐着手呢，对不对啊？就是这个道理，一定会付出的。所以呢，救人不要怕背业，教你一个方法，背了之后求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啊，因为我今天啊有愿力，我要救度众生，今天我有点背业，我觉得自己有些业障，请观世音菩萨帮我消除。我可以告诉你，这种求法很快的，观世音菩萨马上就把你消掉，因为不是你自生业，而是你帮助别人行善积德有功德得来的一些业，菩萨马上帮你。
感恩师父。
你说要是这么大家都背的话，师父第一个背了上千万人的业，你说我还活得了吗？说不定你们现在听讲话这里没人呢，就听声音了，听得懂了吗？你一定要不要太担心，这不会背业。
感恩师父。
你一定讲，你就要搞清楚。
弟子的问题问完了。弟子代表广东共修会，祝师父身体安康。
生意安康。
身体安康。
身体安康。
祝墨尔本的法会圆满成功，感恩观世音菩萨。
谢谢。
感恩慈悲救度众生的恩师，感恩大家，感恩法师们。
有时候对孩子们，有时候讲讲他们一点反应没有，这个人就是境界高了，不会斤斤计较。一般的人呢，我告诉你，真的，我今天坐飞机啊，就是这样，坐飞机一个人坐在我边上，个西人，对不对啊？你看看看，就是因为我的行李比较多，在放的时候。他等了边上等了一会儿了，过一会儿坐在我里边的时候把东西碰一放，就自始至终就不理我了。你说气量小不小？那我呢还是气量很大，因为人家发每人在飞机上不是发那种花生啊这种东西吗？就是我喝杯那个 soda water， 我然后呢他也喝杯，我就给他一包，我要了两包，我说这给你。 I don't want。我的妈，长得这么高啊，气量这么小啊，我没说你啊，请您说吧。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恩师卢军宏台长。弟子代表洛杉矶共修组提问，请师父慈悲开示。请问师父，如果 A 与 B 发生争执，而导致 A 打伤了 B， 我们怎样分辨这是 A 今生所造的新业，还是 B 因前生造业而承受的果报？请师父慈悲开示。
A 打伤了 B，
哦，
就叫 B 把 A 送到警察局去。还，我告诉你，任何事情都是因果报应， 但是有的因果报应在人间不能讲的。你说你今天打了他了，你说这是因果，人家把你扭送到警察局去了，听得懂吗？你这是在造新业，旧业来了你也不能造新业，你这个业就亡了，听得懂吗？就像很多人一样，上辈子你老婆是一个男的，你是他的老婆，你是个男的，对不对啊？你打他，这辈子你变女的了，你老公打你了，你这个打来打去叫冤冤相报何时了啊？你今天就是这个冤来了，你不能延续他，你这个业就没了，明白了吗？不能说我今天打你了，呵呵，因果呀，活该呀，上辈子你搞我啊，我打爆了一个头啊，听得懂吗？
听懂。
落汤鸡讲下去。
请问师父，若父母用自己的钱给孩子买房子，会消掉孩子的福报吗？
会的。
那是给他
要看爸爸妈妈做什么工作，如果杀生的话孩子还会背业啊，一般的孩子有点福报，如果爸爸妈妈给他买房子的话，一定会让孩子这个福报会有损的。你去看好了，过去很多古时候那些有钱的人，他的孩子从小生出来有钱有名有利的，结果你看孩子都是大多二刁，傻傻的，什么都搞不清楚的，明白了吗？福报没了，没有智慧了，听得懂吗？
那就是让孩子自己买，因为现在很多父母都给孩子买
房子。你不要说完全让孩子自己买，你帮他付个首期嘛。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首期付完，让他自己供，对不对啊？他有能力，你培养他能力，你为什么全部帮他弄好啊？对不对啊？
对。
没必要的嘛。你自己留一点。等到实在他真的供不出来了，你再帮他供后面，他还感恩戴德了。你跟他买好了，他觉得你应该的，你爸爸妈妈本来就要给我买的。谁有智慧啊？
对，师父。
人家都说你不说，下去啊！
师父有智慧，你说的这个方案最好。
我跟弟子开玩笑，讲吧。
请问师父。用自己的钱去帮助兄弟姐妹投资项目，不求回报，这个是前世欠他们吗？若投资给朋友收不回来，也是前世欠这个朋友吗？请师父慈悲开示。
你可以用这种方法来消除自己心中的烦恼，听得懂吗？不一定的，有的就是造新业，因为你跟他这辈子有这个缘分，但是你投资了你拿不回来，因为当你想拿回来的时候你不会说这是因为我欠他的，等到他说没钱了拿不回来投资失败了，那个时候你说哎呀肯定我上辈子欠他，那叫阿 Q， 听得懂吗？所以怎么样来区别呢？从小这个妹妹跟你就是一直在问你要钱，你不停的就想给他，不停的在帮他，那就是你真的欠他的了，都没关系的。但是哪一天他说哎呀姐姐我来给你投资一个，这个就是新业开始了，你给他了被他骗走了，下辈子你又会骗他了，听得懂吗？
那有的他是比如说他是亲姊妹嘛，有的他是发心，哎，他因为是亲戚嘛，他就发心想帮助他不求回报，这一种呢
很好，这是家庭式的互助友爱，
家庭对
啊，互助友爱跟佛没有关系，又不是大慈大悲，你大慈大悲没给大家吃素啦，请大家今天晚上我们结束之后你请大家一起去吃素去吧，每人来四个汤圆也好啊，台长经常在观音堂之后开完事一两百人每人四粒汤圆，对不对啊？那是家庭式的互助友爱，那不叫慈悲，明白了吗？
和那个业力没有关系，和谁欠谁没有关系。
有关系啊。
有关系。
啊，当然有关系了，只是一个新业和旧业，那是轮回，新业和旧业一直在轮回而已。
那他投资他，说明他还是欠他，是这。
什么？
我说他
那要看图腾， 如果看图腾他姐姐真的是他妹妹欠姐姐的话，那就是轮回关系了。
哦，
明白了吗？
哦，明白。
拿不回来嘛，就没办法了。拿不回来，现学佛人只能说：“哎呀，我欠他的，算了。”
哦，
对不对啊？谁叫你了这样给他的了？
哦，哦，明白。
就是他本人的大概。
嗯，还有一个就是搞不清楚的一个灵性问题，就是灵性会不会跑到别人身上？就是有一对夫妻。他太太学佛，先生还没有学佛，就是太太的腿疼，先生腿不疼，太太通过念经学佛他腿不疼了，可是他的先生开始腿疼了。他先生就问，是不是你的腿疼跑到我的腿上了？这个是不是这个灵性会跑到他腿上？就
你要记住，任何灵性上你身跟你们家里一定有关系，这太简单了。你把他念经了，因为你念经把他超度走了，有些灵性跟你的缘分比较浅，他你欠他不多，他灵性弄完了他跑了，但是你先生一定也欠他的，否则你们怎么会夫妻呢？
那他
跑到先生身上完全有可能，听得懂吗？
那他先生原来腿也不疼，
原来干嘛？
他先生腿啊原来不疼，
疼了吗？先生也念经呀。
哦，
你看他在跑到孩子身上啊。不会的，跑两个不差不多了。明白了吗？
哦，那就是他的他太太的跑到他先生上了。是
对啊。
哦，是这意思。
你试试看呢，他先生念掉了，他先生保证腿又不痛了。
哦，
他太太不念经马上又回他太太身上了，所以叫小鬼难缠呐，真的情愿得罪。人家说得罪大的也不要得罪小鬼啊，你现在在公司里也是的，你得罪一个小鬼之后他搞死你了，真的很多人出事都是被下面人搞啊，现在还不懂啊，所以对人和蔼可亲一点，对人家都笑笑，又不要花钱的了，这叫微笑布施。好啦，
我洛杉矶共修组的问题问完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预祝法会圆满成功。
嗯，
感恩师父。
嗯，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感恩恩师卢军宏台长。弟子代替阿德莱德澳洲阿德莱德请教师父三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第一个问题是关于解结咒的问题，之前师父在佛学问答里面有开示过，如果对方的信仰不同，最好不要给对方念诵解结咒，但是生活在海外，在公司里面与上级的关系和不同宗教信仰的朋友相处中，难免会需要念诵解结咒的时候，那么除了自身的角度，多站在对方的角度看待事情，避免矛盾的产生，那么可以念诵解结咒来化解冤结吗？如果可以的话，需要提前跟南京菩萨沟通吗？感恩师父。
是跟南京菩萨讲一下，然后再念解结咒会好很多。
嗯，
要念的，不念不行的，不念解决不了的。
好，
现在人跟人的矛盾非常非常的难弄，明白吗？
明白，感恩师父开示。第二个问题是，最近在听节目录音时发现有很多同修修得非常的精进，有一些同修有出家的念头，但是由于每一个人的业力和因缘果报的不同，一些同修出家的缘分没有到，但是等到出家缘分到的时候年纪会比较偏大，请问师父，出家的时候会有年龄上的限制吗？感恩师父。
好好修，干干净净，不造新业，出家不分年龄。
感恩师父。第三个问题，有一位女同修的额头上长了一颗黑色的痣，点掉之后又再长出。
在哪个位置了？
是这里额头靠近。
额头看得见不啦？
看得见。然后重复几次，还是继续的长出。请问一下，从
玄学的角度有什么可以解释吗？这样的反复情况如果不可以借助医学解决，可以从学佛念经的角度帮忙改善吗？感恩师父。
就是说给人家看得见的是不是？
是看得见的。
一般的从医学上来讲，就是皮层，就是表面的皮层的细胞源增长的不均匀，所以血液每次流到这里的时候，这里就会比较多，
对，
它就慢慢慢慢就会形成个小黑点，
对
啊，血液循环内分泌失调，晚上睡得晚，这人的脸上啊身上都会长出来，还有很多啊人生气啊发脾气啊也会有这些东西，像这个是生理上的来讲。但是你从玄学上来讲呢，就是说脸上只要长东西的话，一般的都是有一些不好的啊灵界，小时候吃活的东西的太多了，
对，
脸上也会长这些东西。那么好好念往生咒，
好，
然后呢一边念往生咒呢，一边呢要吃清淡一点的，多吃一些啊解毒的东西，比如说凉性的黄瓜啦啊丝瓜啦海带啦啊，防止甲状腺啦，这些东西对他都会有好处。然后呢，每一天至少念49遍往生咒，时间长了之后，天天求菩萨，我希望这个淡一点，淡一点。然后脑子里经常想这个淡了，淡了，淡了。你每一天看看淡一点，淡一点，真的时间长了就会很少，会很淡的。
感恩师父，弟子的问题问完了。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感恩师父，预祝明天的墨尔本法会圆满成功，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感恩在座的每一位佛友，趁这一个宝贵的机会给阿德莱德打一个小小的广告。阿德莱德是一个非常干净漂亮的地方，是一个小城市，希望不久的将来可以邀请大家来阿德莱德开法会。感恩师父，感恩大家。
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恩卢军宏台长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开示。卢军宏台长慈悲心系悲苦众生，今天特别安排为两位重病的佛友看图腾，让我们再次感恩尊敬的师父卢军宏台长。
感恩，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卢军宏台长。我这次是跟我太太一起到墨尔本来的，我是1961年的牛。
你想看看是吧？
我想请师父慈悲给我看看我右边的腮腺。我今年9月26号开了一个长了一个瘤，开了一个刀，结果是化验结果是高度恶性，但是我们两个人呢都很坚信，
有一点点。有一点点这个扩散，
有一点点扩散是吧？但是我们很相信心灵法门的真实不虚，所以我们也没有
过去活的东西太多了。
对，我已经几年了吧，从2013年开始不吃，没有吃。
但是过去杀业很重，明白吗？几几年属什么的？
1961年属牛。
啊，有一段时间很好啊，事业也不错。
对。
你现在许愿吃全素了是吧？
对。
你要注意，你要注意是这样的，第一呢，要控制好这个饮食，好吧？
好。
第二呢，我看你呢，这个肠胃啊还是有问题，
对
啊，有点黑气，而且你的前列腺也不好。
对对，
小便很不好。你这个人呢很聪明啊，很聪明，你也做了不少好事帮了别人，但是呢你有一个嗔恨心很重，一直在心中，因为有人害过你，就是害了你，骗了你很多钱啊，就是这个人你必须要忘记他，这个人是前世你欠他的。我讲话你听得懂吗？
听懂。
我相信菩萨已经在保佑你了，你大概还要好好的自己，最好自己念860张小房子，
啊，我已经许愿画800张小房子和10000条鱼，10000条已经放好了。
嗯，
看师傅还要放多少鱼和小房子？
就你就是选了这个860张可以的，许了这个800，把它念掉之后会好起来的。但是你真的不能再嗔恨了。
好的，
好吧，嗯、你这个报复心太重了。台长讲话你不要介意，呵呵，人家对你好你是很好，对你不好你真的很恨人家，一辈子也忘记不了，没有必要的，听得懂吗？
好的，
好吧，还有呢，小脑筋少一点，嘿嘿，明白吗？
好，
这边上是你老婆吗？
是的，是的，
嗯，你好好忏悔啊啊！你这个过去外面有个女朋友啊，虽然没咋地啊，但是也不咋地啊。嗯，好好忏悔啊，听得懂吗？嗯、
好的，
台长，你叫我看，我没办法，你叫我看的，我看见了，
干涉
我不想讲的，
嗯，
啊，听得懂吗？身体要当心了，还有腰也不好，
好对，嗯，
嗯，你现在几岁啊？我帮你看看，啊，你这个爆发点是在几岁？大概
现在61年，56岁。
嗯，现在这几年没问题的，死不了的。
嗯，好。
到59岁的时候，当心点一个劫。
好的，师傅。
好吧。
嗯，
这几年不会死的，你放心好了。好吧，好，但是不要做坏事哦。
好。
好吧，你做坏事我保不了你。
但是
你小时候啊，你们家里供过观地菩萨的。
哦。
所以观地菩萨已经在关心你了。听得懂吗？
好的，好的。
嗯。
那时候我们没有遵医嘱和放疗和化疗，但用三大法宝应该可以，没问题吧？
你化疗必须大概是4次，
4次
之后就可以停掉了，因为你现在有一点扩散。
嗯，好的，
明白吗？如果你要是念经念得好的话，再放些生的话，可能2次就可以了。但是必须要做的。
好的，好，感恩。
而且我可以告诉你，你现在这个医生啊，对你还算很关心的。
对的。
我看他跟你私人关系也不错。
对的，对的，完全正确。嗯。感恩师傅，感恩感恩。
好啦，
那放疗还要做不做？
可以暂时不要做，跟医生讲一下，好吧？
好，感恩师父。
嗯，没有扩散的这么多。
嗯。
死不了，3年当中没问题。
好，感恩师父。
如果我明年来，你还可以来看我。
那我一定以后跟师父参加法会。
弘法的话，以后就没了，身上细胞都不见了。
嗯，感恩师父。
不要欺负你老婆啊！
好的，好的。
听得懂吧？你老婆很老实的，傻傻的。你随便骗骗他的，听得懂吗？
感恩师父。
你以后嘛增长点智慧，听得懂吗？你们过去嘛嘴巴是话太多，他是觉得你有点讨厌，明白了吗？所以你们话少一点，对他好一点，他也是不容易，对不对啊？自己嘛弄得干净一点，不要弄得邋里邋遢的，他天天回来看你邋里邋遢的，就看人家好看了，听得懂不啦？弄得像老太太一样干嘛啦？精神好一点，明白吗？像台长一样，你看上去像18岁。好啦，
好，感恩师傅。
好，好好努力啊！
好了，
他很好啊，他有缘分的，他在天上有过文曲星的，做过，有意思，所以他有官运，而且他还有财运。都有，只是他自己上辈子一些冤结，还有这辈子没有好好的惜福。我讲话你听得懂了吗？好了，下去吧。嗯嗯，好吧。啊，几年属什么的？
啊，99年属兔的。
哎呦，脑子出问题了，智商啊。听得懂不啦？我讲话对不啦？
对。
再想一想对的话筒呀。 我告诉你啊，身上有一个男的灵性趴在他身上，明白吗？
是。
他经常自己会自言自语的。
对，他也会有时候会笑，自己一个人笑。
不是他自己笑，笑出来有点傻傻的，是鬼笑啊，明白吗？
他会有幻想和幻听。
幻听就是幻想幻听全部那个鬼给他的。
他就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
对啊，他就笑起来是突然之间的。
是的。
鼓掌。我已经给你们示范了，你们都不给我鼓励。还有什么？
那他这个灵性就是他自己说一会儿说有一个，一会儿说有两个，那他
两个啊？
他自己说一会儿说有一个。
对了，
两
个在身上，一个经常弄他的脖子，所以他的脖子经常听得懂吗？
对的。那这个灵性他到底是在房子里面还是在他身上啊？
身上。
哦，
都是身上的，一个弄他的腰部、肠胃、大腿，所以他这个腿现在有点瘸走路。
嗯，对，有点。
听得懂了吗？
嗯，听得懂。
好好修啊，这孩子蛮可怜的。
那他
其实他是个很好的孩子，而且他对家人也是，他是文的，不是武的。
对，他很善良。
如果是武的话，他就打了。
对的。
他是文的。
对。
这灵性在他身上是文的。
他很善良的。
嗯，很善良，弄他的鼻子，弄他耳朵，这他经常抠耳朵、抠鼻子。
对对对。
我告诉你啊，还经常弄他，你看他长这么大了，经常叫他小便有点失禁。
是是。
现在你给他，我现在跟你说，你要给他从现在开始还要念720张小房子。
嗯，已经帮他念了500多张了，再念700多张。
七百多张，720张，好吧？
好的。
还是能救的，没什么大问题的。叫他把头发理理，稍微理得干净一点。
好的。
好吧。
嗯。
这个灵性晚上搞搞他。
对的，
跟男的一到晚上就来搞他了，鼓掌，明白了吗？
他现在好，就是念了500多章，好多了。以前
好很多。
他以前他会伤害自己，现在他也会有，但是他会跟我跑过来，会跟我
说。你知道伤害自己是谁吗？不是他自己伤害，那个灵性伤害自己。
对对。
凡是灵性恨他的，上辈子他欠人家的，附在他身上就是要打自己。然后呢，就是伤害自己。
对啊，他打了那个血流的都叫
救护
车的。
对啊，就是这样，而且他不知道痛的，就吭吭吭这么打，而且嘴巴里还讲，讲不清楚。
嗯，是的。
明白了吗？所以不要欠人家的，上辈子欠，这辈子全部要还的，明白了吗？
嗯。
好了。
那他还要念720章。
对。
然后其他的呢？
先放5300条鱼。
哦，我已经放了8万条了，然后再放5000条
啊，
对，
还要放5000条。
好，谢谢，感恩师父。
还有啊，你把你们家里啊，
嗯、
你们家里佛台啊，
嗯、
这附近啊，
嗯、
有一个好像有一个古代的一个什么挂件，也不知道放在那里的。一个东西要请走。
哦，对的对的，我一幅画，一幅那个很我先生很喜欢的一个油画，那个就是很古老的那个。
啊、很喜欢的、
嗯、
又不值钱的了。
那上海的那个佛台呢？
你在上海那个佛台啊？
啊，上海我你说的这个墨尔本的我知道，他有一个。
对啊、
那个、
我说墨尔本的呀。
那上海的麻烦师傅再看一下我那个佛台。
上海佛台。
嗯。
嗯。那佛台可以啊，靠窗了嘛。
嗯，谢谢。
佛台。嗯。
感
妈，现在菩萨不去啊。
啊？
现在菩萨不去。
哪个佛台不去？
就是上海佛台，没菩萨去。
哦。嗯。那就是我女儿她在一个人在家，她每天上香啊，
嗯、
早晚上香的。
你叫她早上按准时点上，八点钟上。好吧，
因为他要上班，八点钟必须出门。
那就叫他六点钟上。
准点是吧？
哎、
哦，
六点八点菩萨准到。
好的好的。
这是菩萨告诉我的。
好的好的。
一般的早上家里六点八点菩萨准到。
对，我来墨尔本了以后，我墨尔本的是准点的，早准点、
啊、
晚准点。
明白了吗？
就是、明白。
一定要他上香不准时，而且有时候忘了。
OK。
嗯。
好。
那里是个谁啦？是你的谁？
我的女儿，刚刚毕业回去的。嗯
嗯，
他今天去放生了。
嗯，跟你长得很像。
对对对，
脸
是
圆圆的。
是是是，嗯。
嗯好啦。
谢谢谢谢。
好吧。
嗯，
好好努力，帮孩子念了，念了，现在会已经好了。
我知道，
好
很多了。
越来越好。
他已经很武的，会
已经好很多了。
现在他不会打自己了，他就是他有幻想的时候，
对不对啊、打你
会跑过来。
不打自己，打你。
没有。
好吧。
好的好的，谢谢师傅。
我告诉你啊、嗯，这个孩子如果好了之后，稍微有点后遗症。
哇，
是吗？后遗症就是说以后反应比较慢一点。其他没什么。
那他吃药的，那还要吃药吗，师傅？
你看他病越来越好，跟医生商量、
嗯、
改减量。
现在已经改了一点点了，就是减下来。
嗯，已经好很多了。
对，好很多了，
嗯、
就是念到400多章的时候好。
突然之间好了、
啊，
这个灵性本来是整天在他身上，400多章的时候他就是晚上来，白天不来了。
嗯。
所以人就舒服很多了。
对对对，我看他轻松很多了、
嗯、
对，
好吧，
嗯，
小便的时候经常搞他，
对啊，他就是
小便的时候，我告诉你经常搞他，
他就是一段一段的、
哎、
他会一段会连着小便，
一会儿转一转一会儿转转，而且在那里人斜的发抖，
对，我对他去看过医生的，医生说他小便没什么问题，嗯，
医生看得出灵性病的，医生们看肉体病的呀，灵性病嘛，我看的呀，明白了吗？小弟要好好修吗？
嗯。
小弟，跟爷爷好好修吗？要，你看点头了，看见吗？小弟合合掌。
我就是要
合合掌。
要师傅加持。
你看了吗？合掌合掌，哎。
要加持他，要念经就好了。他我们两个人在帮。
加持了，我现在加持的就是他的腿和腰。你去看看，待会儿走一走，这个腿就不瘸了。
感恩师傅。嗯。
你问他腰热不热啊？现在，小弟啊，腰热不热啊？这里。
腰。
热不热？
热的。
好啦。
好。
好好念经啦！穿着红衣服，你还不够努力啊？听得懂吗？
谢谢，感恩师傅，我一定会。
看见台长就穿红衣服了，一下去马上就老样子了。
是是是，
你脾气很倔的，听得懂吧？你这孩子，我告诉你，这个灵性上升的话，受伤的话，跟你跟你老公两个人老吵架有关系，听得懂吧？因为你的老公的事情刺激了孩子了，那灵性上来了。我讲话你听不懂啊？我什么不知道啊？你让我看的，又不是我要看的。好了，下去吧。好了，谢谢大家啦，让台长休息休息啊，明天还要开法会呢，谢谢大家啦，希望大家好好努力啊，希望大家好好努力，明天见，看见你们这么好，台长非常法喜充满啊，这么多老朋友都来了，海外来了这么多佛友，台长非常开心，我跟你们说了，不要等到医生说不能看了，你们再来找我，早点找我，不要等到医生宣判死刑了再来找我就来不及了，早点听台长的话，一定不会得癌症的，到死的时候这癌症什么钱都没有用了，听得懂吗？好好努力了，好了，谢谢法师住持护持，谢谢大家，好了，明天见了，再见，
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的卢军宏台长。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世界佛友见面会，祝大家学佛精进，法喜充满。